I'll be home for Christmas. Hi, 大家好，我是文字。今天听这个背景音乐，很多人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跟圣诞节有关。没错，再过十天，圣诞节就要到来了。而圣诞节大家也都知道，在西方是一个跟我们这儿春节差不多，一年最重大的节日。很多人都要不远千里赶回家，跟家人一起度过这个节日。那说到回家，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当然了，咱们这儿说起不轻松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很多人要这个春运刷票，也买不着票是一老大难的问题。那在美国呢，回家买票并不是一个这么困难的事儿。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回家之所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我想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可能最主要的是因为回家会牵动我们的种种的情感。那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一个关于圣诞节要不要回家，怎么样回家的故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纠正》（The Corrections）， 是由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在2001年推出的，并不是一本非常新的作品啊。它中文译本是2007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纠正》这本书呢，讲的是兰伯特一家的故事，最核心的也就是埃尔弗雷德、伊尼德这对父母和他们的三个子女是否能在圣诞节团聚这么一个故事。埃尔弗雷德和伊尼德这对父母呢，是两位老人，他们生活在中西部的一个小镇，他们呢都是这种比较传统的价值观的代表。父亲埃尔弗雷德是一个非常拘谨腼腆但是发起怒来呢又非常严厉的这么一个严父的形象。他是一个工程师，本身呢也是这种非常严谨这种，但是不善于跟人沟通，不善于向妻子和子女表达自己的爱，然后家里有什么问题他就逃避，把自己沉浸在工作中的这么一个传统的这种严父的形象。而伊尼德呢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主妇的形象，他对孩子也是有很多的爱和期待，但是他表达出来呢就是，哎，你瞧别人家的孩子多聪明啊，别人家的儿子赚了大钱了啊，别人家的女儿嫁给欧洲的名流，住在所谓传说中的城堡中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很能想象哈。同时呢，他们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有很这种严格的道德规范，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要对邻居很友善，你要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等等。那他们的三个子女呢也因此，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非常想逃离这个家庭环境，所以他们呢都来到了东部来到了更看起来更自由的大城市，试图所谓纠正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想象中他们的生活，他们不希望再像父母的生活一样。那大儿子家里呢是通过一个相对来讲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的一个更主流的方式来去进行反抗，他是一个信托银行的副总裁看起来事业有成，而且呢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看起来家庭也很幸福。但实际上呢，他和他的妻子就圣诞节要不要回家的事情正打得不可开交，而且双方都用很过分的方式吧在争取年幼的孩子对自己的支持。家里呢其实一直很不希望自己像父亲一样，比如说家里出现问题就不能去沟通，然后就逃避到工作中，但是他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和父亲相像。那老二齐普呢，这个儿子呢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反抗父母的生活方式，他呢是读了一个文学的博士，成为了一个左派的学者每天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啊，批判美国的消费社会啊等等。但是光批判也同样不能给他带来幸福，他和自己其实并不爱的女学生搅在一起被学校发现，然后丢了工作。在他非常窘迫的时候，父母来到纽约来看他，他为了给他们烹制一顿体面的午餐，甚至于不得不跑到超市去偷一块鱼。他的生活也是非常一团糟，因此他也非常不想回家过圣诞节。 那最小的女儿丹尼斯呢，是一个美女大厨，事业蓬勃发展，看起来好像是这三个儿女中比较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她的感情生活也是乱成一团。丹尼斯甚至很困扰于自己到底是喜欢男性还是喜欢女性，最终他和赞助他开餐馆的老板以及老板的妻子都上了床。奇怪的是，他好像他们两个人都爱过。就是这样一大家子人，父母们其实也想纠正自己对待子女的态度，但是并不能奏效。而子女们既想纠正自己的生活，不重蹈父母的覆辙，但同时又发现，可以说很令人惊恐的发现，自己在很多地方和父母越来越像。而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想纠正自己的轨迹，让父母们更不用替他们担心，但同时他们又会发现，那并不是他们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也许就像小说中所说的，使纠正成为可能的因素，同时使纠正注定不能奏效。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想，这种彼此之间明明充满爱与依恋，却又互相控制、互相决力，甚至互相折磨的家庭关系，在生活中实在是处处可见，那还为什么要去读一本描写他的文学作品呢？这个也是在本期节目中文字尤其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从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讲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人要想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观察和反思是很不容易的。而文学呢，虽然不解决问题，但是它深刻细腻地揭示问题，引人思考问题。当我们无法跳出来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阅读给你一个观察他人生活的机会。而当你沉浸其中带入自己的时候，你会猛然发现自己的这种情感可能出乎意料的深厚，而自己的那种行为又是原来如此的荒诞等等。而纠正这样一部书，它既有对医药公司的上市路演、明星餐厅的筹备开办，甚至于美国股市、东欧政局等社会大问题的机智讽刺的描述，又有对家人之间相处过程的百转千回的细腻的这种描写，其实可以从方方面面很多的角度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我举两个特别小的例子，是书中对于衣物的两处短到甚至于只有一句话的描述。第一个是二儿子齐普历尽艰辛，克服了自己内心的和外界现实的种种困难后回到家里，连行李甚至于都没有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就不给大家剧透了哈。他终于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小说这样写道：他腰间缠着一条浴巾，在起居室里停住脚步。埃尔弗雷德惊得赶紧站起身，看着那张皱显老态的脸，正在遭到严重损毁的面容，满脸的赤褐色斑和极不对称的五官，齐普觉得自己仿佛让牛鞭狠狠抽了一下。哎呀，埃尔弗雷德说，洗得这么快，我能借几件你的衣服吗？都在那任你挑。楼上父亲的壁橱里，那些年代久远的剃须用品、鞋、电动剃须刀、鞋楦、领带架，仍然在各自通常被放置的老地方。他们在齐普离开这座房子1500多天的每一个小时里执勤待命。有一刻，他突然感到愤满，他如何能不愤满？父母竟然从来没有移居别处，只是一味在此等待。在这里呢，一个执勤待命，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衣物、对衣架的这种拟人化，我觉得特别细腻地写出了齐普对于父母又无奈又愧疚的心理。那种愧疚甚至变成一种对于衣物的忠诚的嫉妒，他们为什么就可以一直在这里呢？可他当然不是衣物，不是父母的所有物、附属品。他的离开本身并不是错，可反过来，他的愧疚也同样的真实。而第二个例子呢，就在接下来的几页后出现。整幢房子都在颤动，外重窗咯咯作响， 一股势头陡然变得强劲的冷风灌进离棋谱最近的窗户，在他目的陷入一阵对如烟往事的回忆之际，他想起了那些窗帘，他想起自己什么时候离开圣裘德去上大学，他想起自己往行李箱里塞进父母作为高中毕业礼物送给他的手工雕制的奥地利象棋子儿，他十八岁生日时他们赠送的桑德堡的六卷本《林肯传》，以及那件从布鲁克斯兄弟商店里买的簇新的海军蓝上装，它让你看起来像个帅气的年轻医生，伊尼德话中有话地说。在这里呢，漫不经心的一笔又让我们看到伊尼德对待孩子的方式，就是给他买一件衣服做礼物的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提起当医生才是好选择，当医生才是符合妈妈期待的好孩子。一个小小的短句，但它能够精确清晰地出现在棋谱的脑海中，在这么多年的以后，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想象得到，在漫长的岁月里，棋谱因为选择而文学而非更实用的这样的职业道路，在父母那里所遭到的不被支持、不被理解甚至于责难，也能想象得到他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所承受的压力，更能想象得到当他并不能成功，甚至还因为不够光彩的原因丢了工作时，他会有多么的不想回家过节。从这两个小例子呢，我们不难看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本身并不需要进行像我刚刚所做的那些解释，它只是描写生活的细节本身就足以让读者自己去想象主人公所面临的复杂情境。更重要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想象，就在于我们自己同样面对这些巨大的压力，这些难以表达的愧疚、怨恨、无奈和爱。正是在你被这些细节打动的时候，正是在你意识到自己所谓成熟到可以看懂这些细节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和情感就多了一份理解。同样呢，对作者弗兰岑而言，相比他早年的两部更先锋更现代派的作品，纠正是一部有很强自传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和书中兰伯特家的孩子们一样，弗兰岑也来自美国中部的小镇，父亲同样是工程师，并在晚年患上了书中埃尔弗雷德所经历的帕金森症，而他的父母也同样并不支持他走上文学道路。当然，纯粹的生活经历本身并不一定是好的小说素材，但经过反思和技术处理，虚构的故事可以反映更真实的人的状态。在写作中，弗兰岑坦言，他不断地想，不行，我不能这么坦白，不行，我不能卸下掩饰我真实面目的盔甲，因为读者们会看出来我其实是一位畏缩胆怯的小男孩，而非我一心想变成的大男人，像我老爸那样。可是他也同样意识到，越觉得不能写的题材，自己越该选择去写，恰恰是在不断地逼迫自己反思，逼迫自己坦白，逼迫自己去面对人生中的尴尬和羞耻的过程中，产生了真正能够打动读者的有创造性的作品。在写作此书的结尾时，弗兰岑说，那两天我每写完一章都大哭不已，不知道是否因为它让我想起人生的可悲片段，或因为我正目睹自己十多年来的人生框架逐渐瓦解，而我必须舍弃放手。在生活中呢，在经历了父亲去世，自己的婚姻解体后，他终于在母亲离世之前与他和解，母亲不再挑剔，不再批评，而他也不再否认与母亲之间强烈的相似和联系。也许正像弗兰岑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中所说的，所谓忙碌就是一种不断分心的状态，借忙碌以逃避面对残酷的现实，借忙碌以自我欺骗。而在这个智能手机、互联网等等高度发达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给自己制造自己很忙的借口。而不论是写作还是阅读严肃作品，则要求我们达到一种心灵的肃穆。恰恰在这种宁静与肃穆中，我们才有可能做出真正负责任的选择，有可能与这个令人恐惧的极度复杂的世界 进行有建设性的互动。怎么样，有没有想现在就找一本纠正来读一读，从圣诞节开始，等到读完也就到我们自己春节回家的时刻了。
Christmas Eve will find